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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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我亲爱的主内家人们问安了。不知道今天早上醒来，您在镜子面前对自己的容颜可还满意吗？我想今天啊，一定要借着真爱住我家这个平台，和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来聊一个话题，也是真儿以前从来没有染指过的话题，就是关于美容这件事儿。为什么真儿忽然想到要和您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前不久呢，真儿亲身的一个经历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什么呢？我在一次姐妹爱心的一个主动邀约之下呢，在莫名其妙的一种状态当中，就被做了一次小小的美容改造。虽然并不是什么开膛破肚的整形手术，但是我也受了不少的罪。最夸张的事情就是，我躺在那里的时候，我居然有一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感觉。不过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千万不要误会，这位主动爱心要求为我做量子美肤美白的这位亲爱的姐妹呢，是一位医术高明而且也爱心丰厚的亲爱的主内姐妹。她一点儿都不是为了要从我这里赚钱或者是促销她的产品，她就是单纯的想要服侍传道人。因为头一天晚上我在他们教会团契的分享让他十分感动，他就想要来服侍我。就在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说底下呢，我觉得一直拒绝他的爱心实在是没有爱心的表现。所以当我躺在他的美容床上，我心里面其实一直在打鼓，我在求问神说，神啊，我是一个这么有边界感的人，我是一个这么做事情有目标的人，我为什么会躺在这儿呢？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这样的愿望，在我的容颜上面花心思、付代价、花钱、花时间，因为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事情。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女为悦己者容嘛。当我知道天父喜悦我、爱我，深深的、完全的接纳我的本相，他陶造我、救赎我、宝宝我、怀揣我，所以我实在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去怀疑我自己目前的长相容颜有什么不能够让他满意的。另外呢，就是我有爱我的丈夫，他的眼中我是最美的，那我也没有任何的必要需要在我的脸上做任何其他的改动。还有我的三个孩子每天都觉得他们的妈妈是世上最美的，加上父母亲、兄长和姐姐从小对我也是赞许有加、爱护有加，因此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说我需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才能够让我变得更美，因为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女为悦己者容，而我的悦己者已经觉得我很容了，那我要继续的去追求其他的容的话，岂不就是虚荣了吗？话又说回来了，可能亲爱的听众朋友说，啊，这位亲爱的医生姐妹可能是想让你容上加容吧？那亲爱的你就错了。我说的第一个容是美容的容，而容上加容的容是荣耀的容，只有敬畏神的心才能够让我们容上加容。好，那究竟我的这个经历让我学到了什么呢？其实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几十分钟之内发生的，我马上又要赶飞机，要立刻飞回洛杉矶，所以我是接下来的一两天时间不停地在反思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求主让我不要浪费了这次经历，一定要学到所有他想要我学习的功课。 所以这几天呢，我就要和大家一一的来分享。哇哦，在这一次的美容惊魂记当中，我到底学习到了什么？首先呢，就是关于目的、意义和优先秩序。为什么做一次美容，我就要思想这么深刻的话题呢？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在和亲爱的医生姐妹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虽然她是美容医生，可是她却非常的反对那些滥用美容手术的各种各样想要改造自己的方法。你知道现在有多少的姐妹弟兄都有这个容貌恐惧症、容貌焦虑症吗？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就是怎么看自己都觉得不够美、不够好，所以想尽一切的方法，用尽一切的药物治疗，甚至是手术，来要改变自己目前的这种状态，结果呢，就陷进一种恶性循环、一种病态的循环当中。所以医生姐妹也跟我分享说，那其实是需要治的，这是一种病。连医生都深刻的认为说，美容手术其实更好的是为那些真的已经被毁容，已经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正常的用自己的容颜去有尊严的活着的人，那整容手术呢，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医疗的方法。可是如果你为了塑造一个所谓的完美的希腊鼻子而在自己的鼻子上面动十几次的手术，那绝对是一种病态。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多少人在这样的焦虑当中迷失自我？有多少人只想要透过自己外在的吸引力而获得自身价值的肯定、安全感、亲密感的拥有，以及未来幸福的一个触手可得的工具？那我们就完全迷失在我们自己错误的目标里了。所以又必须回到我们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有人说，此生为了美，死都不后悔。太多的女人都是被这一句话给挟制着。无论在任何年龄层，我们都渴望比自己目前的状态更美一些。因为其实美是没有止境的，美有些时候也是非常主观的一种判断。没有标准是更可怕的一种标准。所以太多的姐妹们就被这样挟制着，就被这样一种错误的价值观给影响着、扭曲着，导致我们在寻求美的道路上面越走越偏，越走越病。正而在这里说的是极端的例子。相反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了，说一个真正的金钱就是不能注重外表。女孩子绝对不可以打扮，不能穿漂亮的裙子，不能够戴首饰，不能够戴金链，因为这样就是一种不敬虔，就是没有圣洁的装饰。这些的解释啊，的的确确是越俎代庖了，代替上帝去说了一些根本不是上帝心意里的话。如果我们认识圣经、读神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美丽的容颜也是神赐福给人的一种方法之一。在圣经当中曾经描绘过，大卫是俊美的，所罗门也是俊美的，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90岁还被人抢去要做老婆。所以你可以想象吗？到底什么样的美丽能够让人年老发白的时候仍然充满吸引力呢？所以美丽的容颜的确是上帝的赐福。那么话又说回来，很多的弟兄姐妹就说，这不公平啊，为什么神不把这个美丽的容颜赐给我呢？让我现在为我自己的这一个蒜头鼻这么糟心呢？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姐妹一样拥有一个月牙的一样的眼睛？我现在眯缝眼儿，而且月亮脸，我怎么看自己都怎么不顺眼？那是不是因为神不喜悦我，所以没有把美貌赐给我呢？哇，感谢赞美主，神真是在他永恒的智慧里面早就猜到了大家会这么说。所以当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特别形容他的外貌是并无加行美容，让人可以去羡慕他、爱慕他。所以如果上帝的儿子来到地上道成肉身，
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帅气的容颜，吸引众人去追风一样的，追星一样的，去迷恋他，就说明了神一直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在地上活着，并不是为了短暂这一世的必将会老去的容颜，也不是为追求短暂的所谓的美丽，而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里面的灵魂苏醒，与永恒呢永远不会改变的美丽创造主结合在一起，让神的荣美能够彰显在你我的身上。这个才是我们的 top priority， 就是我们最最优先的优先秩序，也是我们活着的动力和目标。如果我们活着是为了想要更美的话，那你要读神的话呀，你要认识耶稣啊，因为只有在我们里面耶稣的生命越发成长的时候，我们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过出那个恩上加恩、荣上加荣的生活来，不是吗？如果我们追求的只是短暂的美容，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连我们宝贵的美容医生姐妹也都说了，非常好的果效最多也就是持续一年到一年半，之后呢你得继续接着做，除去的斑点还会再回来，除去的皱纹还会再回来，因为我们的肉体是必定一天会一天的朽坏，只有我们的灵魂才是一天心思一天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究竟要投资在哪里呢？你要花更多的时间投资在永恒里，不是不可以美貌，不是不可以美丽，而是如果你本末倒置了的话呢，所有的这一切将成为虚空，没有任何这些事情是可以带到永恒里去的。花多少时间在永恒的事情上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花了多少精力、金钱、时间和你的注意力在永恒的事情上呢？亦或者你花了大量的金钱在你的脸部、在你的身上、在你的美貌之上，而却没有时间关怀他人的需要，关注永恒的事情，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祷告，更多的精力、金钱都花在了外面这些虚无的事情之上，那岂不是得不偿失吗？在珍儿与我的美丽的美容医师姐妹分享的过程当中，她也清楚地意识到，最终他要把他的客人一一带到上帝的面前，才是他开这个美容院的最重要的目标。因为他知道人的灵魂胜似身体，因为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一个灵魂，拥有一个身体，而不是一个僵残的身体拥有一个灵魂。珍儿从小呢，在父母亲的教育之下，知道说我这张脸、我这个身体、我的整个人都是神量身为我定做的，那就没有什么是可气的。而且最重要的美，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岂不是从内到外的一种生命的吸引力吗？但是您千万不要误会啊，珍儿绝对不是反对美丽，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关键是我们怎么定义美，到哪一种程度算是合适的。因为美容是一个非常广阔的概念，你把自己的脸洗干净了，每一天清清洁洁、整整齐齐的、圣圣洁洁的去敬拜你的神，去朝见你的主，以温柔、怜悯而且是充满喜乐的心去面对你身周围的世界，那你就是一个吸睛的大美人，就是一个充满丰盛生命的大帅哥，无论你现在年龄层如何。这个是我们对美的一个非常广阔的定义。那么狭义上来说呢，的的确确神造每一个手指头还长长短短，每一个人都有五官上的特点，也都有自己的长处或者是不足的地方。如果你懂得正确的彰显自己的长处，有智慧的、有自信的接纳自己的短处，并且懂得如何在平衡当中来相得益彰的生活，而不是欲盖弥彰的遮掩或者是伪装， 那么从你的灵魂深处所散发出来的那一种知道自己是谁的自信和确据，就会成为一种说不出来的充满美丽和感染力的生命。今天呢，正儿先跟你分享到这里，正儿会继续的跟你分享这次美容经历所带给我的思考。
星空下的我那么渺小，你却爱我什么都不要。你是寂寞夜晚的微笑，爱我为我牺牲的奇妙。敬拜。